Sound On。
我这边可以分享一个 keyword 叫 connectome， 就是大家一定听过 genome 基因体嘛，就是我们把 DNA 扫完以后，我就知道你这个基因客制化的医疗。connectome 也是一样 ，connectome 它就是在说，我如果我知道大脑里面每个神经怎么连以后，哦，我就知道这个人 memory， 我甚至可以把你 clone 下来。But，
哎、欸，你身为一个科学家讲这件事情很危险哦， yeah. 真的吗？
科技创新娱乐。各种新奇有趣都在宝博朋友说。嘿，你听宝博朋友说了吗？
Hello， 欢迎来到宝博朋友说，我是葛如君宝博士啊。这个在后疫情时代啊，我们可能会进入一个全球化 2.0 啦哈。在台湾要走向国际，将会有很多的方法，而且呢，国与国之间、地方与地方之间的界限也会变得越来越模糊啦哈。像上一集呢，我们跟 HTC 的去中心化长呢聊到宏达电当年的盛世，那我们也其实不能忘记哈。事实上呢，这个人才的流动，到各个地方呢去看最厉害的事情，再回到台湾，其实是开创了一波又一波的高峰啦。我们现在的护国群山啊，其实也是这样而来的。那今天的来宾呢，其实是一位参与了国家级的计划 X Talent 的一位博士级的人物啦。那其实在这个科技部的 X Talent 的计划呢，就让这位博士呢能够到国外的研习之外，还能够更了解国际的商业模式跟策略的布局。那这样子的一种计划呢，我们当然是非常的欢迎，而且待会也会跟听众说为什么我们这一集要来介绍这样的计划。先让我们欢迎今天的来宾王定远王博士。
欸，大家好，主持人好。
这个欸，你再多跟我们打个招呼吧。我刚刚在我们在测麦的时候就觉得，哎呦，怎么今天这个来宾的声音相当的浑厚，感觉比我更像主持人啊哈。这是你第一次录 podcast 吗？还是有偷录过18集了这样？
没有，可能前几天跟我女儿在玩，我录了几首歌唱歌，太多了就喉咙就哑掉了。
就反而就特别有磁性
了。对。
那我们一开始先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王博士，这个王定远啊，然后微数智能科技的资料科学家。那我如果发音不标准的地方再纠正我啊，这个 Vizuro。这个 Taiwan，通常公司名称后面有加 Taiwan 表示很可能是一间外商公司，待会再让他跟我们介绍一下。然后博士创新之星计划108年之二的学员研习的机构呢就在这个 Vizuro，这个Limited Corp，这个波士顿，中央研究院，哎呦，中研院的物理所博士后研究员。那之前博士念的是清华大学的生物科技生科所的博士，而且还毕业了。啊，这个王博士来跟我们稍微讲一下吧，就是你的背景其实是生科，然后后来到物理所，然后到这个一个听起来很智能的科技公司，而且感觉是一个外商，那现在又不搞生命了，哎，也很难讲哦，但是做资料科学家，跟我们介绍一下你自己好不好？
OK， 谢谢主持人介绍。如同主持人讲了，我现在是在做一个 data scientist。那其实这个职称之前很 sexy，OK？ 那就我而言，我觉得啊，其实 data scientist， 什么是 data scientist？ 其实每一个研究生他们都在做 scientist 的工作嘛 ，right？ 那只是你研究生到后面，你要把你的成果变成一个 paper， 变成一个论文的时候，你会去针对你的 data 去尽可能做分析。That's exactly data scientist 在做的东西，只是我们 data scientist 可能更 business。OK， 那我过去简单讲一下我生物科技在做的东西。我们那个时候我们很着迷在那个大脑神经的运作，但是人类有十亿颗神经元，类似于是 big data，
才十亿吗？才十亿， yeah, yeah. 我们就可以这么厉害吗？
非常多了， oh, 非常、
oh, OK
OK。那个时候好难做啊，所以我们那个时候我们的实验室做的那个 animal model 就是模式生物是用果蝇 ，OK， 十万颗，
十万颗、
少多了。OK， 那我们想要有个 ambitious 的 goal， 就是我们要把这十万颗怎么连的搞得清清楚楚。OK， 所以你可以想象我们那时候实验室好多 data。OK， 那个时候我其实也接触了很多影像处理的技巧，我要怎样把这些神经从一个显微镜影像中 取出来，然后画成地图 ，OK，变成一个地图里面的一个模型 ，OK， 所以那边也用了一些AI 的运算东西。那我之后跳去中研物理所当博士后，其实也就是延伸我当初博士班在做的技术，然后去针对不同性质的影像，比如说我们一开始是用光学显微镜，后来去了物理所试着用 X-ray， 就是比较高解析度的显微镜去看看能不能看得更多更快。OK， 那其实后来认识了这个，我那个时候还不叫 X-Talent， 那它前身叫 LEAP 计划。OK， 那那个时候选了一些 host company， 其实多多少少都有选了一些这些公司，都是有在做bio 相关的，
那有生物科技，
没错没错。毕竟还是想要靠自己的老本行，看看能不能在这个商业上创出一片天嘛。那刚好 Visuro 那个时候这个公司，很巧的是，大家可以看到我 LEAP 计划是在 Visuro Boston 啊，我现在服务公司是 Visuro Taiwan， 我是在分公司留下来继续服务，所以我现在可以很 detail 介绍这间公司在做什么。那主要 Visuro 在做的其实两大业务啦，就是我们在做 BMI、MRI， 大家可能有听过，就是核磁共振或者叫磁共振。OK， 那 B 那个 B 就是 breast， 就是针对女性乳房去 dedicate 的一个仪器 ，OK， 它解析度可能更高，扫描时间更快 ，OK。那我们是在做 BMI 影像的，我们叫做 AI 的 triage， 就是我们去看能不能帮助这叫做 radiologist 放射科医师啊，快速的判断。现在乳房检查大概是 X-ray，OK，X-ray 大家可以想象，有的时候不小心跌倒去急诊是啪。一下就看有没有跌倒，
对
啊，我之前女儿跌倒撞到头也是急诊去看了一下，
right， 而且那个好像还要压住，然后很痛，
Mano,
然后要照那个，就是眼泪都会流出来那种感觉，对
对, 对，台湾现在有在推嘛，我之前陪我母亲去做，她也是很排斥，做了一次以后就觉得那个感官很不好，很不舒服，对，但是她还是快，她一张两张三张可能。几个 projection 就做完了。
Okay.
那 BMI 它的好处是什么？它的好处也是它的坏处，它是立体影像，一个人躺在里面，它噪音很高，然后它就可以得到 3D 的，
就不用压扁了，
不用压扁，它很自然，
我只先问一个，就是说 Visuro 现在在全球是多大规模的一种公司啊？然后、
okay.
台湾有多少人，然后在世界各地都有办公室吗？因为总部感觉是在 Boston， 因为 Boston 是很多生物科技的公司重镇、
right.
对不对、我也算是有点小有了解啊，
很了对对很了
那，但这个我真的不认识，所以 Visuro 它是多大的公司？
其实我们还是一间新创公司，我们在 Boston 大概五到六个人，那我们的台湾公司其实有点像我们的RD 总部、OK， 大概有到十个人。我们主要刚我讲到医学影像以外，我们还有在做一些跟药厂配合的精准行销。OK， 那其实台湾这边会比较 focus 在智慧制造。
好，感觉赚很多钱啊！我们不要再讲公司了，等一下大家都跑去搜寻。哎，我们这个就楼就歪了哈。先跟大家讲一下为什么我们今天有这一集啦。因为第一个是我自己也是一个科学宅、科技宅啊，能够认识更多跨领域的博士，对我来讲都是一件很有趣的事。那第二呢，其实是因为我自己以前也是受到。这个那个时候应该也是科技部吧，千里马计划、
wow.
就是在博士念完的时候也是想要出国看一看，因为我们知道有时候你光在一个地方我们可能看不见整个全球的市场跟机会，所以就有很幸运的入选了这个科技部当年的也算是选送人才出国的一个计划之一啦，叫千里马计划。那所以某种程度也是取之于社会用之于社会啦哈，就是说饮水思源啊，就看到科技部持续有这样子的一个送选人才出国，然后看世界，然后把东西带回台湾，甚至再把新的东西推送到整个全球市场这样的一个计划，我们当然也觉得很开心，所以就希望能够介绍。同时呢，我们现在也看到 COVID-19 啊，希望啦，我们最后学到的一个，应该说我们最后学到一个跟COVID-19 有关的单字就停在 Omicron 了，好不好？不要再创新单字了，这样。 那也希望说，如果真的全球，像现在北欧已经有一个国家，应该是瑞典吧，他已经说他们就是要正式宣布这个 COVID-19 疫情结束，这样哈。那美国好像听说已经不想再统计确诊跟死亡人数了，这样哈。那这个很多的国家都希望能够恢复常态，所以也有可能呢，在我们听我们这一集的千万粉丝啦，也许也有一些学生啊憋好久了，延毕已经到不能再延毕了，对不对？因为很多人之前要出国，但是因为 COVID-19 的关系，他可能延后，所以他可能就延后了他的这个出国进修的计划。所以不管是我们的千万粉丝，可能有些家人啊、朋友啊、学生啊，哎，说不定刚好这个时间点是一个可以来了解科技部，哎，有一些新的计划，说不定今年的报名人数就爆满，哎，但是爆满也不是坏事，只要你真的很好，那我相信都会有机会可以出国了。所以就我们就回来了，就是说，虽然我们后面想要来讲这个计划，但我还是想要先聊一些阿宅有兴趣的问题，因为你刚刚讲了一个好玩的，就是说。你在弄那个脑神经的那些东西嘛，扫描啊，影像，然后你们其实是想要弄出他的那个大脑地图，比如说果蝇好了，对不对？那我们是不是可以讲，因为我很关注那个 Neuralink 嘛，对不对？他们现在不是搞了几只猴子吗？对不对？然后叫他们去玩游戏这样啊？对，那我想知道说，你画出一只果蝇的大脑的地图，你就可以控制这个果蝇做什么事吗？还是没那么夸张？我只是画出地图就好，这样。这个我自己先未看先猜，我觉得应该画完地图就可以，就是因为你就知道新一区在哪里啊。你如果去新一区，果蝇可能就会睡着啊；去东区可能就会干嘛啊；去西门町就会怎样，就感觉应该是它可以这样，哎，分区刺激，然后它可能就会做出不同反应。可是我的问题就是，那会不会有个体差异？你画完一只果蝇的地图，啊，靠，下一只长不一样，下一只是台中，再一只是彰化，这样，啊，你每次都要画。对，这可不可以给我满足一下我的这个求知欲？这样
可以啊，可以啊。我这边可以分享一个 keyword 叫 connectome， 就是大家一定听过 genome 基因体嘛，就是我们把 DNA 扫完以后，我就知道你这个基因
对
客制化的医疗 connectome 也是一样。connectome 它就是在说，我如果我知道大脑里面每个神经怎么连以后，哦，我就知道这个人 memory， 我甚至可以把你 clone 下来。But，
欸，你身为一个科学家讲这件事情很危险哦，
yeah，
真的吗？
Yeah， 这 potentially 这是对
potentially 是，
但是这个就像宝博刚刚有讲到，这就像一个 map， 但这个会是给科学家一个进入的一个方法。我有了 map， 我可以根据这个 map 上这一区好热闹，我做个实验吧。哦，嗯，那我就知道，
因为它可能有高架桥啊，哎，是 3D 的很复杂，啊，可是你还需要做很深入的那个。
对对，这一区这个桥断了会怎样？这个人变得很忧郁，哦，这条高速公路可能跟忧郁症有相关，
给他修复一下。
呀呀，对。
哦，哎，所以表示。真的这个 connectome 就是真的是未来可能30年哦，因为这个现在我们就常常喜欢用一台列车来讲一个产业的发展，嗯，就是说区块链啊、比特币啊，就像一台列车，可能 maybe 现在是十节车厢的第三节，嗯，就是后面还有好几节啊，你还没跳上去没关系，嗯。connectome 这种很潮的这种大脑的这种，哎，这种可能延伸到身心理的这种的状态。嗯，还有你的行为的科学，这一条列车现在是十节车厢，现在是啊第一节吗？还是还在那个，就是感觉要很久啊。
我觉得在产业上可能第一节都还不到，可是在学界上，这个学界大概2016年、2017年那个时候就提出来，
2016这么新吗？
非常，那个时候就在吵了，所以在学界上我相信可以很期待 connectome 有一些突破，甚至就像当初人类基因体计划，我们可能可以在5年、10年内看到有一个模式生物的 connectome 终于定出来了。不过就像主持人刚刚提到的，这个不止人跟人会不一样，我们的 connectome 会是秒跟秒都不一样。
真的吗？
因为我可能做了一个梦，或我今天哇有了这个很好的 experience，
我的地图就变了，
对，我就开心的地方多连了一些，
像那个 Inception 那个电影一样，对不 对，
对， 对， 对，
哇，那个好，等一下可以有机会再多聊。我们现在来讲一下，因为今天我们取之于社会用之于社会，饮水思源，我们还是要来了解一下这个，X Talent 的计划，也希望宝宝朋友说的千万粉丝，诶，说不定抓到机会，疫情结束之后，诶，赶快就可以再出国看到更多新的事物了。所以来问一下王博士，你之前参加的是 LEAP 计划， LEAP 啊、这个大写。那我也侧面参与过这个计划。那可不可以跟我们讲一下这个 LEAP 计划是什么？然后它跟 X Talent 的计划是有什么样一个什么前后的差异？很简短的，让我们大概了解一下。
那个 LEAP 计划，我还记得当初参加这计划的时候，还要参加一个 camp。
OK，
那个 camp 最后啊，我们毕业的时候 ，OK， 他们就说 LEAP 就 learn，L 是 learn， 一那个是 explore，A 是 aspire，P 是 pioneer。所以你可以发现 learn、explore、aspire、pioneer， 它都是在干嘛？都是在 highlight 一个新创产业需要的一个 talent。所以简单的说，这个计划其实就是想要去为台湾的新创产业看看去注入一个人才的资源，然后借由把这些有 potentially 就好像在自吹哈，这些人送去国外的这些新创产业，我们有知道国外的这种新创产业通常都很发达，以色列、美国、法国，对，那这些人可能回来以后可以为这个国内的新创圈注入一些大量的能量，主要的 LEAP 计划是这个，
把人家送出去给他偷东西啊，没有啦，跟他讲，我跟你讲，大家不要觉得偷这个字很脏，我告诉你，真的，因为Steve Jobs 当年，大家可以上网 YouTube 搜寻那个全路电脑 Xerox 哈。其实 Steve Jobs 是在差不多1970几左右去参观了一次全路的实验室，第一次看到了一个叫做图形化影像界面的东西，然后他就大为惊艳这样子，然后那是可能有一个很像滑鼠游标的东西，然后他就说我就要来做这个，所以你才会看到后来什么 Macintosh 啊什么，你如果上网去 YouTube 查那个 Xerox， 他们后来有公开 Steve Jobs 当年到底看到什么，你看了你下巴会掉下来，你说这不是就 Mac 吗？但是当然那个Steve Jobs 后来也说啦，就是 Good Artist Copy Great Artist Steal，就是说好的艺术家呢就是抄袭，因为人家说哦，你看你抄他的，但是 steal 这个字的意思就是说你参考了它，你学习了它，你 inspire from that， 但是你变成了你自己的东西，别人看不出来。哎，这偷嘛，偷就不能被抓到才叫偷啊，对吧？被看见了就变成抢了，对吧？
哈、right. ，
好，开玩笑。但是事实上呢，也就是去看到新的事物，我们把它借进回来，那有可能为台湾找到下一个新的机会了。那所以呢，我们就来看一下，就是说你去的地方就是去 Boston， 然后待了多长的时间，然后在那个地方也是做资料科学吗？还是是要操作那些很复杂的硬体，你刚刚讲的那些声音很大的机器吗？就是你在 Boston 做什么这样？多久？多久？
我在 Boston 待了一年，刚好就是 COVID-19 爆发的那一年。
What？
对，我从爆发期到爆发，美国人都不戴口罩，到一堆美国人都戴口罩那一年。OK，
你说Boston 的都戴口罩，因为大家比较生物科技。
是，就一开始我亲眼看到一堆美国办公室的同事，一开始很怕抗拒戴口罩，到最后他们全部都包得紧紧的。
OK，所以你是在2021年的时候去，还是2020年年底？
我在
还是更早，
几乎就是2020年初到2020年底。
我那就完全是过完农历新年，然后武汉开始就是发生一连串，所以你的 COVID-19 的这个体验是属于这个波士顿版，对不对？
对，没错，没错，就是很羡慕台湾疫情这么好的那个，
真的、OK。所以但是那个时候就是去了嘛，但去的时候其实是没那么严重，对不对？
对，
就一开始去的时候，
对，一开始有甜蜜期，
甜蜜期啊，然后就开始吃一些那个波士顿龙虾啊，对不对？有没有？有没有去？
有
然后这吃一些波士顿派，波士顿派是波士顿的吗？
其实没吃到，想吃的时候就来不及
了。好啦，所以呢，总而言之就是去了，然后做什么？也是做这方面的研究嘛。
那个时候，因为我是用 PhD 的身份去，所以我还是在那边做那个 data scientist。那其实更多的时候就是还是要跟台北这边的公司的研发团队去做 cooperate。那个时候，其实我还蛮心急的，就是我觉得我想要有一些表现。所以可能就是同时会参与在自己在美国时间会去 lead 一个 project、然后在台湾早上时间可能就美国晚上啊，再参与一个台北的 project，
一个人当两个人用就对了、
然后这样子的话但主要工作内容都是 data scientist、
是知心的吗？ 支领薪水的吗？在 Boston 的时候，
我的收入来源主要就是两个啦，一个就是Lib 办公室给我的那个补助金额，那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公司也会有个 subsidy。
这可以问多少钱吗？应该可以吧。 Lib 是公开的吗？
公司公开的
还是个人的？公开的吗？
是公开的，
对不对？我们纳税人的钱有一部分进了你的研究的能量里头啊。而且他很努力，你看啊，一个人当两个人用，所以这可以讲是你可以讲集聚就好，你不用讲很具体。比如说他是几万台币，
其实我查到就150万、
一年嘛，对不对？
对对。
然后是150万在波士顿还不一定活得下来，这个美国开销很大的。
是啊是啊。
然后但是他还有一些研究的补贴从那间公司里面来。
对，通常会跟每个公司谈啊。那 我其实还蛮心机的，怎么说呢，我在去之前就跟这个 host company 的台北办公室说，哎，我先来你这边 on board， 我先 training 一下，所以表现了表现，然后你就有东西可以去跟老板谈。哎，我想要一些 subsidy。
对，
这边 Boston 你物价好高、
啊。对啊，
哎呀，我家境不好啊，你看看我只能啃面包之类的。
对，不然你照一下我的 connecton， 你看我的记忆，这样对不对？
对对对，但是还是很 appreciate 这个办公室150万，至少让我把我自己的积蓄不用花那么多。
对啊，对啊，对啊，
对啊。对啊，
所以有时候我都觉得很感念啦，因为老实说我那个时候也是领了千里马的预算、在日本这个生活啊、求学真的是看到很多新的东西、我如果没有去日本那一趟，我可能去不了起点大学，我去不了起点大学、我可能就没有遇见区块链，没有遇见区块链，我可能就不会买第一颗比特币，就不会有今天宝博朋友说这个节目啦、所以饮水思源是觉得说，哎，科技部其实一直非常努力的在希望把一些这种我们的资源在放在一些有才华的人身上啊、那尤其我们在起点大学那时候2014年的时候，我们的老师这个 Stanford 一个非常知名的叫 Paul Saffo 的一个未来学者，我们就考他，我们就说你讲那么多未来学，你就告诉我们接下来30年什么产业最夯啦。我们本来以为他会在那边支支吾吾，这样怕讲错，他就真的立刻3秒钟之内讲 Biology 加 Informatics。 我觉得这种预测真的才是蛮猛的、因为没想到就过了6年，那个 COVID-19 就发生了。我们就会需要更复杂更先进的 biotech 加 informatics、所以我们其实 Leap 在一段时间其实也都一直很 focus， 希望有更多的 bio 的人才出去，也是这样、我就想要问你说，一定有听众朋友会觉得，哎呀，这个台湾我们的这个月薪对不对，平均3万多块，很辛苦，我们送一个人才这样过去，你能不能告诉我们，就是说你看到什么，然后你收获，然后你怎么样去告诉下一批跟你一样的人才说，有机会你一定要出国，你一定要去一个这样的地方看一看、
okay.
你觉得有没有什么东西是被改变了，然后而且我觉得有时候我们也先不要去讲说啊，大家去听说衡量一下说、这值不值150万，有时候不是这样算的、但我还是会很好奇说，你觉得对你自己而言最大的价值跟改变在哪里？
很高兴有这机会分享。我觉得这个改变 我又想要说文解字，那个 leap、那个 leap 这个英文 我以前我只知道它的表面意思，它就是跳起来那个动作。
对对对对，
OK， 但是其实这个计划给我最大的改变就是我学会了什么叫做勇气。那回到那个 leap 这个跳，我以前觉得跳很开心，我就要往上飞了。
对，
没有，其实你去看一个东西，学跳伞的第一步就是他教练会叫你要 leap， 就是你要往上跳，所以那 leap 后面其实暗示的是一个恐怖。那刚好最近看了一本书叫 High Performance Habit， 它是17年出的， OK， 它里面有一句话，它还没有中译版，所以他就说啊，他说 Courage is not fearlessness， 他说 It's take action and persisting despite fear。 什么意思？他就是说我们要有勇气，它里面一直在吹勇气会是一个有高效表现的人的一个特质。那这个勇气不代表你无所畏惧什么都不怕，而是代表你很怕，但是你在这个很怕的状况下你还是会去依然的行动，而且很坚持。我觉得这个勇气给我最大的改变就是，我们台湾的人才其实非常的 variable， 在投放到美国市场你会发现你的 skill set 非常的足够，但是有的时候就是你不出去你就觉得哇，外国人好厉害哦。没有，他们懂东西比你少，
真的
他们数学烂的要死。
哎，不要这样，不要这样，我们不要有种族歧视。
对，他们跟他们解释微积分他们就要解释的很惨。 那爆个八卦，我每次都看到我老板跟他客户生气，都是要教他一些数学问题，对，很有意思啊。所以其实我出去了以后，我最大的改变是 OK， 他给我了很多的勇气，所以会让我表现台湾的教育给我的一些资源，我的专业领域，我的一些资讯的尝试，我在市场上观察，我都很敢表现自己，哎，这样就有一个正向的循环。
我印象很深刻，而且我也其实蛮感动的。为什么？讲两个我自己的小故事吧。我们刚刚就是讲说，其实是有机会可以去到日本，然后去美国的那段时间哈。那我真的到了矽谷哈，去到这个起点大学。那我就因为时间不算太长，我就拼了命的去参加各种活动啊，什么骇客松啦，什么 Startup Weekend 啦，这种就是可以跟大家一起，然后也见识一下这些全球化人才的这种竞争环境，然后去比赛啊干嘛。你知道我比每一个比赛全部都得奖，讲起来很臭屁，但是我真的永远很印象很深刻，就是你，因为你去那种活动，你就要 present 嘛、嗯，然后你就是要想一个很有趣的东西嘛，然后你做一个 prototype 出来嘛。然后我觉得，我真的有一天，我就坐在那边，我真的脑海中真的是有一种感觉，因为你会听到别组的 present， 然后你会看到别人做出来的东西。嗯、我当下我真的是我在 Bay Area，、然后就是湾区、全世界觉得那个地方最屌、最创新、然后我们在那边 PK 我们的这些 startup 的 idea， 什么 IoT 什么、然后我就看他的 present， 我就觉得 What？ 这就是矽谷吗？我真的是这个感觉，所以我那时候真的跟你这个感觉是非常像的，就是不是说好的是矽谷吗？这样，然后有时候我们都会发现，我们出去了才知道说，我们大脑里的矽谷或大脑里的外国或大脑里的敌人或者是竞争者或合作的对象，其实跟你在电影里头、在书里头跟你听说的还有看 LinkedIn 的文章是其实是不一样的。然后我觉得你自己真的去，我现在这样一讲啊，我其实觉得这样讲也不太公平，有可能是因为我们去了以后呼吸到那边的空气，然后你自己说不定也产生了一点变化，说不定也有一点变强了，也有可能。你觉得会不会是这样？就是，但是因为你自己感觉不到那个变化嘛，有可能你变得更大胆了，有可能你变得更有动机了、有可能我们的这个 connecton 改变了，对不对？是不是也是有一种感觉？
这当然有啊，就是一旦在那个环境，我觉得整个人就被激发起来，
就被激发了、所以我觉得我那样想也不太公平啊，说明他们还是真的很强，只是我变得更强。开玩笑，开玩笑。但我是真的觉得，我那时候回来台湾，我就一直跟我的所有的学生、所有的朋友说。真的别人没有你想象中这么厉害，当然我觉得我的样本也许不是真的很完美的，我真的没有参加500个比赛，可是我至少我真的去了很多的地方，然后我是真的觉得台湾人是可以很厉害的，就是你把你丢出去，然后把你丢去跟人家 PK， 我觉得我们没有输，我至少我觉得我们没有输，那所以我觉得是那一种把你的全球化的市场印象跟竞争的这件事情，从一个隔岸观火，从一个纸上谈兵、到你真的人在那一个 map 上面，人真的在隔岸上面、在对岸上面、就是我觉得那个感觉是很不一样，而且真的就会有像你讲，就是你很可能会被激发出来、然后同时人的大脑也是这样嘛，就是你看过越多的东西，你认识过越多不同的人，你做过不同的事，你去过不同的地方，其实你在未来回到台湾你要做一些创新的计划的时候，你的思考的素材，你的眼界也有可能会有点不一样、这个是不是也会帮助你回到台湾之后是不是会多一点机会也好，或者是你在做一些计划上的创新也好，是不是也会有些帮助？
这个当然都是有些影响，不过我觉得更值得一提的是，因为我的例子比较特殊，我当初在美国本公司研习，然后回来后在台湾的分公司，那其实对我而言当初在这个就是一种职涯规划了。我觉得有些人会觉得我在选这些计划的时候，我是 focus 在大公司，那我那个时候是想说我对新创有点兴趣哦，我试试看，那没想到就像宝博有讲到，一旦进了新创公司以后，我就知道原来新创公司做起来是这样，not bad。
Okay,
那、 而且我当初刚好我有一点点的策略性，就是说哦，我去选这个公司，而且台湾也有公司，somehow如果表现得好，搞不好可以无缝接轨，
就不用再找工作了。
对对对，就是对我来讲，这也是一个优势啦，就是继续无缝接轨，我觉得这是对我访台的求职是很有帮助的地方。
对，我其实刚刚讲说我有两个小故事啊，第二个呢其实是跟这个有点接近啦，就是说我印象非常的深刻哦，在东京的这个算是那个捷运啦，或是那个电车上面，然后我跟我的指导教授这个 Masahiko Inami Sensei 哈，就啊这样晃啊晃啊，这个刚去那个涩谷吃完那个好吃的鸡腿啊，然后就要回去学校了，他跟我聊这件事情啊，他就跟我聊一些台湾的事啊，然后我突然发现他的观点跟他对台湾人才的看法其实跟我本来认知的有点不一样，而是好的那一种。然后呢他也对于台湾的历史反而也甚至在某一些点还比我更了解，然后那个时候我其实心里有一个很深的感触啦，就是说我是一个台湾人，然后我去到日本，我在日本的这个环境里，我会第一次可以那么明确完整而且容易的知道别人是怎么看我们这里的，那其实我们也会对我们自己的自身会有更多的了解。我自己那个时候大脑就有一个图像，就有点像比如说我们在台湾假设是一个绿色的一个地方，假设了，然后呢我们就是那个绿色的其中一点，可是今天我们突然到了红色的地方，我们才突然发现原来我们是绿色的，就有一种你在一个都是跟你一样的地方的人，有时候有一些地方你自己是看不清楚多绿，你是什么颜色，你是什么样的绿，你是什么样的东西，你反而把你自己放在一个异境，就相异的异嘛，就你在另外一个地方的时候，你反而可以知道说别人是怎么看你，你又会对你自己又有更深层的了解。我相信你在 Boston 应该也是会有经历过这种，就是说以前大家都说台湾人怎么样，那是因为我们台湾人自己讲自己嘛，然后比如说老外都觉得台湾人怎么样，那时候是台湾人说老外说台湾人怎么样，你是不是应该在国外也会有一些这种，就是你把自己放在另外一个地方，所以你更了解或是可能更能够想象别人是怎么看我们的，我们是什么这件事情。
这个东西其实蛮有意思的，就是我在那边跟美国的同事的相处时间不多，因为 COVID-19 关系，但是我反而大量的时间跟我老板
okay.
那也就是说我一开始我老板是 MIT 的，所以我一开始在想MIT 的毕业，哇，这个很精英哦。
对啊，麻省理工学院
okay,
对不对？
我也 MIT， 我是 Made in Taiwan， OK， 不一样。
对，
那我就觉得哇，那这样的人相处下来，我应该被电爆了。
对对。
然后后来才发现，其实出去以后一两次可能没有 get 到他的点，但是常常跟他频繁的互动，就开始跟上他的脚步，然后他甚至就说原来MIT 的人思维是这样，那我试着把我的专业表达出来，他也会 appreciate 我会有一点这样的感觉。但是我不知道这样有没有，但是毕竟他还是算是有点半个美国人那种感觉，他长时间在红色的地方待过所以会有一点点这样的 feedback。
那我们就讲回来吧，就是因为我相信大家也都会听一听，应该也可以理解啦，就是我觉得要能够发挥自己，我们刚刚讲的其实就是一句老话，而且是超怂的，叫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啦，就是说你透过这种 leap 或者是这个 jump 或者是到海外去看一圈回来，其实那就是知彼也知己了那我觉得这对于我们未来在不管是研究的场域或者是在商业的市场上面，我觉得都会有非常非常非常多的收获跟学习。那当初啊，我就要回来讲，就是说大家刚刚听那个王博士啊，哇，很幽默啊，这个对我都觉得你可以开自己开一档节目了这样。但是因为我自己也是一路这样子念书念上来啊，就是家人也觉得哎呦念书不错啊这个大学念完来个研究所吧，这样好像点餐一样啦不然再来一盘博士吧这样。自己也弄一弄也觉得说好像这个舒适圈不错来一个 postdoc 这样。可是你说到要出国这样就是说要去报名一个这个计划，然后就要拔营了这样。你知道我那时候去真的要去日本前啊我是那种 买完那个出国旅游的行程14天，我就很期待很期待，然后到前两天晚上就会很后悔，就觉得好烦哦，又要整理东西，然后为什么我不在家里上面床上睡觉，然后可以看漫画，然后就是很爽这样，我就为什么现在要做这件事，为什么明天要去机场这样。然后你知道那时候我要去日本，我就要打包更多的东西，然后我又觉得说我的未来不知道在哪里这样，然后就会觉得我为什么不好好就在台湾，对不对？我现在博士毕业，然后我就可以赶快去当兵，找一个工作，这样感觉有个美好人生在等着我。我现在出国了，好像把一切东西 reset， 而且是有点那种硬碟格式化的感觉啊！哈，你可不可以跟我们讲一下，你当初为什么想要报名？然后是不是在跨出那一步有没有什么困难？就是爸妈会不会觉得说啊，你就在台湾啊，很好啊，对不对？这个有没有什么经历这样？还是你就是很 freestyle 这样哈。
其实这可以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我当初的职涯规划没有新创公司这四个字，就是我当初的职涯规划就是我就是要当教授。
对，我觉得你其实蛮像的。
我就觉得哇，台湾，
而且因为你中研院啊，我知道，因为我的老师以前也是去中研院研究完研究完，出来好像就可以直接副教授，只要你年资够的话，这样感觉就已经准备好了。
就是，而且我先不管他的钱赚多少，我至少觉得社会地位很高。然后，爸爸妈妈好像也可以教他，你看，
对啊，对啊，对啊，
教授哇高啊高，但是。很现实的是，其实学界的圈就那么少那么窄，其实我博士班念蛮久的，然后没有发表到好期刊以后，我就发现不行，在这个圈子再待下去我没有竞争力，然后也就是说我已经意识到我在学界这条路上可能没有办法成功。
我觉得他这种人都乱讲，你说久你一定不会比我久，我念到快七年，
我赢了，
你赢了，
我十年
好了，拜谢，深藏不露，所以念十年了，
真的很久啊，那个时候好痛苦哦，所以那个时候就有意识到可能学界我没有办法出头天，但是自己怎么可能接受啊，我意识到我在这边 loser， 但是我还是想要 win 啊，所以我就很不甘心。那这样的不甘心，也就是其实我在中研院的时候，一方面除了 finish 博士班的一些结尾的研究以外，我也在搜寻，我那个时候已经在碰 AI 了，AI 有没有商业化的可能性，到处在找。那刚好在那个时候就是碰到这个计划，然后就有这个计划可以让我去新创公司，那我就 go 了。所以是怀着不甘心的心态放手一搏去试试看。
你那时候出国的时候是几岁啊？
我73年次了，
73，OK。
所以我出国的时候，现在我
可能三五、三四，
差不多。而且那个时候刚结婚，
刚结婚，小孩，你刚刚说有小孩，所以是
对啊，那个时候、okay、哇，也是为了这个吵了半天，
所以你是资深去波士顿啊。
其实
还是举家拔营迁移这样子，
本来要想要带太太去的，但是我就想说好，我先去男人嘛，先去 set up 好，把租房子车子都搞，
我们要性别流动啊，不用一定怎么样，但我理解你的意思，对，
就想要有点 guts， 好，你来住就好啊。结果 everything ready 以后 COVID-19， 我太太就说啊，我不去了，
没办法，
对啊，
而且 Boston 又那么多生化实验室，然后他谁知道到时候会不会来一个 P4 lab 啊？好了，开玩笑，好了，就说是不是能跟我们分享一下哈？就最后待会我们会提到说这个 Leap 计划后来就变成 X Talent 计划，而且我个人觉得啊，虽然科技部不一定这样描述，但我觉得它算有点扩大。或者是有点扩大举办，就是说他把一些方向稍微做了一点点微调以后呢，本来 Leap 计划我的理解就是博士或者是比较这个高塔珠就是要好像硕士啊这个优质学士啊或者是博士这样，但现在好像就变成是说有一定的条件，然后不一定真的一定要博士，这个待会我们来再来讲。那我最后还想了解一个，就是说你这样子去回回这样好，那有没有什么 culture shock？ 对，我喜欢问这个，就是文化震撼。对，
yeah.
就是啊，原来老外是这样啊。对，我先讲一个我的。我那时候很 shock 的一件事情，就是在起点大学，当然这也许样本不足啦，也许老外也不一定都这样。但我那时候很印象深刻的是，我在那边很长的时间啊，我一直试着想要定义某一些同学就是某一种类型的人，比如说他就是爱玩他就是很认真，他就是很有创意，他就是什么。可是我就会发现， 到最后是没办法定义的。他们每一个人都是，但有可能是我那个地方，就是他们都是很多重的，他们像一个摆荡的那个一个东西，就但到最后那个轴心都是同一，就叫做我是我自己。但是我要玩的时候，我也可以玩得很开心。我要开 party 的时候，他也可以跳得很爽。他今天要喝酒，他也可以喝很多。然后他今天要熬夜，他也可以熬很晚。他今天要早起准备我们要上课的内容，他也可以很早起。就是我想要去归结一个人，因为台湾人就很喜欢这样嘛。哎，你好学生还是坏学生啊？你是什么颜色的啊？然后你是怎样？你喜欢搭飞机还是坐船？这样，大家好像就会觉得说啊，当我把每一个表格都填好以后，我们人生就清楚了。这样，可是我就发现，在那个时候，我受到的 culture shock 是我发现他们不喜欢别人可以很轻易的定义我自己，而是他是这个需要。如果我需要很会玩，他也可以很会玩；我需要很认真，他也可以很认真。他要他这个很用心的来开一个公司，要很大胆，他也可以很大胆。你要他很保守，他也可以很保守。这是我的 culture shock、okay. 你有没有什么 culture shock？
我想要跟大家分享 culture shock 的角度会比较偏向公司文化面。
OK，
因为毕竟我那个时候是在一个外商公司，虽然老板有台湾的背景 ，right？其实这样的公司文化很给我很大的 shock， 就是我虽然好像没有在台湾的公司上过班，但是周围的人啊亲戚都在台湾的公司嘛，所以自己很了解。那最大的感觉就是我老板在带领这个公司或整个公司在 run 前进的时候，回到我一开始分享的点，就是我可以在感受到这公司内部是充满的 courage。 什么意思呢？其实像Google 也会在推一个公司要它的核心文化，那这个 courage 会让一个新创公司有怎样的好处呢？我感受到就是我们这个公司它就是鼓励每个人保持成长，你要跳出舒适圈。为什么？你新创公司就是变来变去的，需要勇气。我们常常会说你产品开发来开发去，你可能要敏捷式开发，滚动式开发， OK， 所以你要常常听不同的人给你不同的 feedback， 要给的很精确，这个过程中也是需要勇气。 OK， 那你甚至组织是一个扁平化的架构，每个人都有机会当别人的教练，你要思考的是你要怎样用服务的方式去领导大家。 OK， 这件事也需要勇气。那这其实我刚刚讲的几个很多管理学上都会被 highlight 的 term、那其实我发现其实这背后都是勇气。那当一个 startup 的 founder 带头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我觉得I have nothing to lose、
yeah.
所以我就很感试、yeah. 那我其实常常感想就是刚好最近回头在看那个狮子王，那个他的那个 Circle of Life、
yeah, 是那个卡通版还是真狮版？真狮版还是假狮版？
我的年纪可能是看卡通版
现在有新的是真的有毛的。
对，不过我想他那个歌都一样
的。对，
然后他开头就有那个非洲土语 Zulu 话嘛。
对，
他里面就有一句叫做 See you Noba。 OK， 他其实那句话就是说狮子出来国王出来了，他那句话就是说我们将赢。那其实我觉得啦，勇气的核心价值就是我们会相信我们会成功，我们会胜利。
对，
这种自信感就一直出来，一直出来。
我喜欢这个，因为我自己印象很深刻啊。我觉得台湾，我觉得这也许是刻板印象，或也许现在真的不是，或 whatever。但我觉得这一体两面，就是说我们缺乏一个做五分讲八分的勇气。就是有时候我们都会骂老外说，就是这个这是双面的，就是说 fake it until make it， 就是他就这边装，然后真的给他装出来了，这样。可是我们台湾人常常是做五分就讲三分，不好意思啊，我们这个对不对？那或者当然有一些比较诈骗的，就是那种做一分啊讲十八分的，那种我们不讨论啊。那种台湾人也很厉害啊，但是那是另外一种类型的。但我其实确实我有感觉到，就是他们不那么讨厌或不那么害怕，就是你先往前讲或往前想。他们比较不会说哦，如果讲太多万一我没做到啊，看我们很丢脸哈，对不对？那他们就会觉得说比较不要去这样想。那如果你真的诚心相信，然后你的心跟你的手真的都在往那里看，往那里去，也许你就做得到，而且他会相信他自己做得到。我觉得这确实我有感觉到你讲的这个 courage， 它会是一种会塑造出矽谷创新当年那个 fake it until make it 的那个文化。当然这个文化我们要讲它有好的一面，会有坏的一面，像这个 bad blood 对不对？恶血嘛，它就是 fake it 然后就真的
fake it,
fake it, fail it, fake it until fail it、嗯、啊。那但是我觉得这件事情，很多事情就是你听我们讲节目，也许都只能感觉到一点点啦、嗯哦、那如果真的有机会的话，哎，不管你在收听的千万粉丝，你是哎这个大学毕业的，还是硕士毕业的，这个博士毕业的，啊，甚至可能在中研院已经研究一段时间的，嗯、我们的 X Talent 的计划，现在那个 X 就是很。Across, OK, 他会把这个触角开始放大了啊。哎、我在这里看的是这样啊，你如果有什么要补充，你可以讲一下啊，就是说，现在开始的这个 X Talent 呢，哎呦，所以我们现在这个时间点应该是差不多可以来申请的时候，哎，三月的一整个月呢，就是这一次2022年的 X Talent 的申请，万一申请到的话，不是万一啦，我相信。这个宝博的千万粉丝一定都会申请到，申请到的话呢，九月就要这个冲出国了哈，那一定要一年 ，OK， 一定要一年，然后呢，会有这个我们哎辛辛苦苦纳税人的钱交出来，让你可以好好的进行研究与学习的这些经费的补贴了哈，那最厉害来喽哈，条件40岁以下，不限学经历，有英文门槛和主动积极，具服务热忱等条件啊，所以就来讲一下，你是不是小时候有在国外生活过？因为你讲英文的感觉有一点不是那么台湾腔、
嗯。没有，就是比较喜欢当鹦鹉，会学，我爱模仿
啊、哦，模仿啦，是不是？
对, 對, 對，
所以你算是真的是在 LEAP 计划第一次以研究的角度出国长期的时间，
是。是
啊，真的，我还要再讲一次啊，我还是非常感谢，因为你说出国玩相对容易啦，存一点钱、嗯、你说出国一年哦、嗯、真的是没有我们伟大的政府啊、嗯、科技部真的很难，老实讲真的很难，然后我小时候的梦想就是我希望我有一天可以在日本住半年，在美国住半年、嗯、然后在这个欧洲住半年，然后再决定我到底要不要回台湾、啊、没有开玩笑、嗯、就体验一下这样、啊、所以三分之一的梦想就靠这个科技部来帮我完成、嗯、然后这个也谢谢各位千万粉丝的这个税金，但我们是真的回馈社会啊、嗯、以后要录一下 podcast 啊、嗯、对不对所以跟我们讲一下你过去申请 LEAP 计划的经验、啊、然后有没有什么申请者应该要注意的、啊、或具备的一些条件、
啊、我觉得其实刚刚主持人宝博已经提到就是、啊、不限学经历啊英文这些等等官方上谈到的条件其实我们都可以发现啊这样的条件开出来就是很重要一个点就是帮助你在国外的生活环境可以存活下来而且可以帮助一个公司或者是新创公司不管是现有的新创或者是大公司的内部创业你会有这个感官你会去有办法去秀出那个新的 business 那你有这样的 talent、
yeah.
你就会更容易在这个计划中拿到你要的东西
OK、yeah. 两个问题一个是这一次还要有那个 camp 吗就是那个把大家关在里面做一点那种那个斗兽笼的感觉、嗯、没有开玩笑啦大家交朋友啦还是会有这个 camp 还是会有这个过程、嗯、哦，那也很棒因为会有夜师啊、嗯、然后会有认识很多新的朋友啊、哦嗯、那以前是博士认识博士、哦、这次是硕士认识博士博士认识学士哎，学士认识各种技士、哦、都可以、嗯、那我第二个问题我不知道你能不能回答但是不限学经历这五个字是相当激烈的五个字哦。
其实刚好我们刚刚来的路上也聊了一下 OK 这个东西其实是这样的你一个新创产业之前的博士之心好像是 focus 在研发我们知道让我们台湾最强我们研发能量很强但是当我亲身在一个新创产业或新创圈里面的时候我们会发现你这个 business 最后能不能 close 或你能不能拿到 deal有的时候不会是你的东西有多厉害有的时候是你有没有抓到那个商业的机会这个 opportunity 你能不能给出这个 solution OK 所以他这不限学经历 他不是太激烈他的意思就是说你只要有任何商务拓展的想法你有这样的 gift welcome 那其实因为我现在身份好像又有点变了嘛我现在真的在新创公司的时候我会发现哇这样的人才是我们需要的一堆工程师可以养活一个公司吗
那我实务上问一下、嗯、因为像我们区块链的世界好了或者是资讯工程、okay. 哦嗯、 其实 computer science， 你说程式宅男，你说那个 Mark Zuckerberg， 他就大学就肄业嘛，他也没念完嘛。那我自己认识那个 Tony Q， 就是我们这个阿宅圈里面的，也算是一个技术大神啊。他很可能连高中都肄业，忘记了 ，maybe 大学就是。那这种条件的部分啊，我们今天非常荣幸的请到我们 X Talent 的计划的话外音来跟我们说明一下这个不限学经历这五个字的拆解说明。
是这样的，所谓的不限学经历的部分，就是说报名的时候我们没有在看你的学经，就是在我们其实有三阶段的审查，那基本上你在报名的时候就会看到公司开缺在那个我们在官网上面就会看到缺、
哦、
那个缺呢它会有写一些 requirement、
哦、
它的 requirement 它会有各种要求，那我们以前不管公司怎么开缺，我们都要求
一定
要
博士、哦、
对，或硕士，
对。
那所谓现在不限学经是依照公司开出的、
哦、OK
的 requirement， 他当然他如果开博士缺，
对，那就是
那但是博士，那他如果没有特别写，那就是没有的、
哎、
所谓没有学经历的部分、
哎，
意思是这样。
清楚了，谢谢话外音，好，太棒了。原因是因为哈，我相信很多的公司或者甚至科技部啦，我觉得是与时俱进啦哈，因为这个在很多的领域上面，有时候学历经历已经快要不太能够完美的来评价一个人嘛哈，因为你说最近区块链圈子也报道了很凶啊，未满18岁哈，就自己搞一个量化基金呐、啊、哈，这个帮他的同学赚很多的钱呐、啊、哈之类的，或者是在城市的世界里头，他可能是高中毕业，可是他就是一个超级骇客，可能拿过 Google 的百万奖金。那这种东西有时候，哎，企业正好就是要找这样的人，因为他是实战经验，能力也很强，已经没有考试可以难得到他，他干嘛浪费时间去考试？也有可能有这样的人。所以我相信这一次我觉得也是一个很棒的一个算是一个调整吧，也不能这样说修正啊或修改，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与时俱进的一个机制，就是说企业需要什么人才，如果有一天企业都不在意学历了，那我觉得就科技部的角度来讲，发展科技让我们的人可以出去然后回来找到市场的机会，我觉得这是最重要的。那到底学历是不是那个评量的标准，我们让市场来决定，我们让这些企业来决定，我觉得这样也是非常棒的。所以呢，我们相信我们的千万粉丝应该对这个计划已经有所认知了哈。我们播出的时间距离这个报名应该还有一点这个空间了哈，所以如果你觉得想要这个一睹疫后世界哈，现在正是逢低买进的时候。为什么？因为现在出国人数变少了嘛，对吧、嗯、那你说这个3年后从这个海归啊，对不对，海归游回来的啊，怎么这么少，这样啊，你就会是那个其中少少的那一只。所以有可能当然在你自己觉得你的这个健康条件啊，或者是对于社会环境啊时代的恐惧都许可的情况之下，也欢迎大家来研究一下科技部的这个 X Talent 的计划。如果啊这个大家真的能够参与到这个 X Talent 的计划，不管是申请啦或者是之后真的可以出国、嗯、可不可以给我们大家一句鼓励的话啦，就是我相信你也读很多书啦，而且我刚刚觉得特别有趣，就是刚刚王博士讲了超多内容，然后他就眼睛一直看那个他的访纲，然后他刚刚还有先给我偷看一下，这是我待会要讲的，然后上面超少东西，只有他讲出来超多，你是不是有用什么隐形墨水啊？好啦，给我们一点那个鼓励的话。
OK， 就是PhD 嘛，就跟大家 share 一个哲学的故事，那这个故事很短，它就是一个柏拉图的地穴寓言。他的意思是说，假设我们有个地穴 ，OK， 地穴最底层是一堆囚犯 ，OK， 他们被固定住了，他们每天呢都只能看到他们眼前的那个山壁上面的影子。为什么有影子呢？因为这个地穴是有出口的，当然他们不知道。那影子怎么来呢？他们住在最下面，所以他们上面呢可能会有些杂物，可能也会有些人走来走去，所以光照下来会产生影子 ，OK， 但他们不知道。可是他们呢，囚犯。久了看到这些影子，就发展出了一个学问去解释影子下一步会什么，他们就说这个影子就是生物啦，而且囚犯之间还会怎样，去奖励这个谁的理论最准最厉害。好，在这样的架构下，假设我们把一个人拉出来走出地穴，他可能会马上发疯，这什么怎么这么亮 OK， 但是他如果被强迫待在那个地面的世界，久而久之呢，他最终知道太阳造成的影子，他最终会放弃，不关心他以前纠结的影子学问，他也不会在乎之前的那些人去血的那些罪犯之间的战役。啊，我想说的是什么呢？其实就是鼓励大家走出洞穴，欢迎来到新的世界。
好啦，这个我觉得 X Talent 真的是我特别喜欢 X 开头的计划，包含这个 Google X 啦，这个 Tesla Model X 啊，开玩笑，就是我觉得这个 X 充满了各种可能性啦，这个我觉得它有一种十倍速成长的意思，它也有这种 X 就是 unknown 一种未知的意思，那它同时也有这种 across 那它同时也有这种挑战去挑战一些未知的可能性。那我也希望呢，在这个疫情过后的世界啦，那我相信这个世界不管是变得更热更平更挤还是 whatever 变成什么样子，我觉得我们人类还是不能放弃我们本来对这个世界的热忱跟那个勇气。那我相信在接下来的这个疫情后的经济啦、世界啦、学术啦、文化啦、市场啦，应该都会有天翻地覆的变化，而有变化就有机会。那也希望大家可以把握这样的一个机会，让自己呢可以跳出去，让这个世界看见你。好，那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宝博朋友说，我是葛鲁军宝博士。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欢迎点选订阅，下一集就会自动送上给你哦。不论你是在 Apple Podcast、Spotify、上 YouTube 或其他平台听到我们的节目，欢迎给我们五星评价和喜欢留言，或大家小铃铛追踪订阅。关于 X Talent 的相关资讯，都会在我们的节目说明栏位。记得去点击看看哦，我们下次空中见，拜拜。